我们今天来看主耶稣给启示录七个教会的第五封信，就是给撒底教会的信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亲爱天父，很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。每一次当我们打开圣经去念的时候，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光照我们，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真理的宝贵。愿你的话语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，因为有你话语的指引，不会轻跌，我们有方向。今天我们来念启示录，你自己对当时教会所讲的话，请你今天也向我们讲话，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活出行出你的心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启示录七个教会，我们先来看那个撒迪的危机啊。撒迪是一个以前很有名的城市，他的名字就是一个复数，就双数，不是一个城市，是两个城市合成的，是有一个在高原，一个在山谷，所以是一个众数的字。让我们去看这个撒迪，这个教会在圣经里面去形容它。撒迪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它里面的真实的情况，但在外面看起来这个教会是不错的，所以我们套用一句现在爱用的形容去讲，就是是虚是实。这个教会其实是很好的，本来有很多的优点，有很优越的条件，因为撒迪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，出产是不少的。撒迪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在今天土耳其一个省份里面的一个古代的城市，曾经是一个古代的国家，叫做里底亚的首都，后来是波斯帝国很重要的城市之一，也是罗马帝国一个很重要政治的中心，所以这个城市本来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城也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建造在山上，有一个不能攻破的保护城，所以当时流行一句的话语，就是形容不可能的事情，就用这个意思讲，就是征服撒迪的保卫城，就是不可能的事，就当时流行用的。从这一句话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城市是多么的坚固，很难攻进去的。所以这个城市有优厚的条件的，还有这个城市有很值得骄傲的历史，因为这个城市在700年，就约翰 写启示录以前700年的时候，他的财富是达到高峰的，是一个很富庶的城市。这个城市的出产有两个方面是很著名的，这两方面头一样就是染色。以前他们的衣服都是没有颜色，但开始染色以后就有彩色的衣服，还有他们的羊毛制品是很著名的，因为他们的出产羊的羊毛是很丰盛，所以他们的羊毛制造中心也是在当时很著名。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放荡的风气，这个就是当别人提起这个城市的时候，就会出现在脑海里面的两个方面的情况。这个城市在南塞爵士他提到的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样的形容，他说萨迪是一个经历过去光彩，但后来是很腐朽的一个地方，是一个很大的比对。本来是很光彩，后来堕落到一个很腐败的地方。这个城市原来的名字就叫虚张声势，所以教会也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啊。有一本书，这本书是 Max Lucado 所写的，这本书可以翻译作的《天上的喝彩》，就是 The Apotheosis of Heaven，就是追求的是天上的喜悦。里面提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阿利，大家都听过他的事迹。他是很著名的拳王哈。1990年的时候就被那个体育界形容为这个世纪最好的运动员，也是用伟大去形容他。那为什么提到阿里呢？就是这个人以前有3届是得到拳击的冠军，但后来他患病，他有那个 Parkinson，就有32年的时候，这么长的日子就患病，以致这个病令他身体行动完全不方便，所以在他受一个杂志里面的记者去采访他的时候，他里面很感叹这样说，他说：“以前我的成就实在是没办法去形容，但是现在你看我，连讲话、走路也不能，也是有困难。这个人以前他是动作很快，但现在落到这个地步，就是行动也很慢，讲话也有困难。所以在形容这个人的时候，作者就有一种的感叹说：“虽然你以前怎么样的辉煌，但是要看你今天，你今天是怎么样？是不是以前的事情，还是现在，还是这样呢？”所以他也这样讲：“纵然你是追求很多成就很好，但是要是这些都在地上会过去的话，将来 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提醒我们，我们所追求的是放眼在什么地上，什么地方？我们是看会过去短暂的事情，还是追求将来永恒的、不会朽坏的事情？撒迪教会的信徒就被形容会有虚名的信徒，因为他们也像这个城市一样，失掉那个属灵的热忱。他们所有的光荣是过去的，已经褪色了。所以在有人提起一首歌的时候，我想有人在我们中间会唱这首歌，就是叫做 Those were the days。 Those were the days， 就是说旧日的岁月，以前的，以前是怎么样好，怎么样好，都是以前的。但是圣经却是挑战我们要唱 These are the days， 就是当前，今天是怎么样才是最重要。要问你现在怎么样，我们现在怎么样，你我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，当初信主的时候的热情现在还在吗？或者是这个是以前，是过去的事情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唱 Those were the days， 意思是以前过去的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热情了，没有在唱诗歌的时候的感动，在读圣经里面那个心灵向神打开那种情况，是不是已经失去？这个教会大部分人都已经失掉属灵的热忱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教会还有一些为神的名而站立，为神坚持做见证的人。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？那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形容，不容易的，但是他们为神的缘故站立做见证。主对这个教会的提醒，我们看这本对撒迪教会的书信，我们就看到神的要求跟当时人看这个教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。神看见他们真实的情况，所以神要求教会改变，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这个教会在圣经讲，就是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就是另外一个翻译说，你只是徒有虚名，活着的虚名，虚名，其实就是说名不符实。其实就是死，也可以说是表里不一样，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，就是对这个教会的形容。就好像我们以前念个一棵书，或者是一个文章所言，麦秆者言，是一篇的古文，作者是刘基，文章所讲的是引用一个卖柑橘的人买了回去，看起来外面是很好的，很好看的，但剥开来里面就干掉，都不能够再吃了，所以是金玉其外， 啊，里面就是不可以吃的，就形容这个外表跟里面就相符，就好像这个苹果，外面看起来是红红的哈，这样漂亮，但切开来里面都坏了哈，那个心都变黑了，不能吃。所以这个教会里面的情况也是衰微、名存实亡，外表看来是活泼的，里面就没有属灵的实质，所以形同死亡，就是没有生命的意思。因为衰微本来的意思就是死，所以主耶稣对这个撒底教会的支撑就说，我是那个有七灵和七性的。七我们都知道是在圣经代表完全的数目嘛，在启示录里面，七灵就是代表神完全的灵，七星代表完全教会的数目。七灵可能是引用这个以赛亚书11章2节所提到耶和华的灵，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讲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的灵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所以是形容神的灵的七方面。主自称拥有神的七灵，是特别针对这个教会所讲的，因为这个教会没有活泼的灵，所以主耶稣要教会追求有活泼的属灵生命，不能半死不活。从人的标准来看，你有名声，说你是活的，但只是徒有外面的虚名，虚名没有真实的。虚名就是假，虚就是虚假的意思嘛。从人的角度看，这个教会有表现，有工作，但是其实是死的，因为在神来看达不到神的标准。主耶稣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就在我神的面前是不完全的。就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就是可以，但从神来看，我特别就把这几个字用红色去写出来，就是说从耶稣的眼光，从他的角度去看，我知道你的一切，实质上你是死的，因为我看出，人看不出，神看出你所做的。另外有一个翻译就是说，他们所做的是距离神的标准实在太远，从人看不出来，但是从神就看出来。这个教会致死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松懈，就是没有防卫的意识，就是因为疏于防范，没有协防，所以就被攻陷，就是这个城市的情况。因为撒底虽然没有一个很好的保卫的机具，他们因为靠着自己有优厚的条件，他们建造在山上，也有很坚固的城堡，所以他们就疏于防守，有好几次就给敌人 贡献、占领，所以这个教会也是在这方面没有好好的防守，也是因为安逸的缘故，在背景我们看到他们这个教会没有好像别的教会有假的师傅、假的教士在里面，去让那些教会里面的人受到假道理的骚扰，所以他们就很安乐的，他们没有什么挑战，因为太舒服了，太安逸了，他们就自满，陶醉在过去的辉煌，不知道进取，所以安逸让人放松，让人疏懒，人就没有动力。安逸也使人不进取，就好像这个安乐椅，不但是摇摇那种，而且是帮助你按摩，很舒服的，很容易就睡着。所以我刚刚听到的时候，就听到讲员讲的这一句，他说有些人到一个岁数就不释放了。我看看周围的人也有这个感觉，到一个岁数的时候，就觉得现在我什么都不做，去旅行，去游船啊，去到处去，那就不要侍奉，因为侍奉我就不能去，到处去，有时候可能有这个障碍哈。主对那个撒迪教会有要求，要他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，有五方面在圣经里面讲，就五个要，有一个要是隐藏的。你要警醒，你要回想，你要悔改，你要遵守，你要坚固。首先看要警醒，警醒的意思就是睡的时候给人吵醒，叫你起来，醒吧醒吧，wake up wake up，起来不要再睡，这个意思，快醒过来。给人叫醒，是有没有人请人付钱给人请人叫醒你？不知道你去旅行的时候在酒店，那你可以打电话到那个服务台说，Can you give me a wake up call tomorrow morning？可以明天早上叫醒我吗？你可以这样做。那原来没有听过的，就是马时珍有叫醒费，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。这个是那个粤剧的红伶哈。我念到这样一段就觉得很好笑。这马时珍他在东南亚以前呢，以前也很是红，现在过世哈。在他过世的时候，新闻也报道他的，因为财产很多，所以他的儿女都争产了。原来，他被邀请去上台或者是拍电影的时候，他有这个要求，就是说要给我叫醒费。那是什么缘故？原来是说，那个片商就跟他签约，签好了，在约定的日子就开拍那个电影的时候，没有人不来，他们就打电话去家里面，他的太太就接电话就说他在睡觉，啊，怎么可以叫？我们现在在工作的时候你在睡觉， 把他叫醒吧。他太太说，不能的，他一叫醒就骂人的，不能叫他。然后他没办法，就告诉老板，老板到他家，然后马世珍就出来，对不起，我这个陋习是几十年了，我改不了。老板说，那怎么办？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给我叫醒费。那我太太叫我起来的时候，我骂他，因为收了钱，他就肯接受我的骂。这个明知道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，明知道他是要拿钱，他们也没办法，因为他是红领，所以就给他。要多少钱啊？这里说是800块，800块。他们说当时那个刘家良就是做那个，农夫不是，他每天的薪金呢是30块而已，所以他要的钱是很多。叫醒费，我不知道你要不要人叫醒，要不要付费？但是，曾几何时，我们都需要被唤醒，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沉睡，要被人叫醒。圣经里面也第二个的要求就是要回想，回想就是回到以前哦，就是回到。你是怎么样领受，怎么样听见？那个意思就是回到起初的情况，去反省你自己现在的情况，要回想，就是用一个现在式的字啊，表示要不断去检视，在圣灵光照之下去反省自己，看自己与神的关系。现在是怎么样？这个是要 ongoing，就是不断是去做的，常常到神的面前，让圣灵去光照我们。陈静飞牧师写一篇的文章，叫做《属灵的预防线》，叫我们要提防，要小心属灵生命会落到一个地步。首先就是要小心。属灵表面化，表面化的意思就是失去真意，不是为主，慢慢就忘记，就表面化了，是为别的目的，不是为主，为人，为别的目的，也要小心，不要软弱化，软弱化就是失去那个战斗的能力。没有能力，还有不要规条化，不要失去生命的活力，也不要物质化。物质化就是看意思，物质上面以物质的形量去看，去要求，以数字也。人要的标准去衡量我们的价值观念，还有不要僵硬化，里面没有反应，失去对神的爱心，对人的爱心，里面冰冷，没有反应，没有感觉，也不要被动化，被动化就是没有主动能力，就让。什么东西牵着我们去走？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发觉，我们每天的生活是被什么推动我们的？是被很忙碌的生活的时间表是推动，还是常常受那个手机牵动？不是自主的，不是受圣灵去带领，是。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 也没有什么空间，心灵没有静下来的时间，马上就开电视，马上就有声音，就没有安静的时间，是被动的。这个教会在行为上面被主责备，行为这个字原来是指工作，指他们所做的各样的工作，就是说他们不是没有做工，他们不是停在那里，只是他们所做的都不合神的心意，不能满足神的要求。所以神要他们回想，要他们悔改，悔改并要悔改。悔改这个字是一个警告，那个警告就是，要是你不悔改，我会临到。临到的意思就是，不是主第二次来临，是主的审判，审判临到。若不悔改，主会审判。就好像一个母亲，以前我们上一代都是这样的，拿着那个打我们啊，就好像这个在电影里面啊，拍那个老师，以前的老师是这样哈，学生不听话就打，但现在我们不能打，就有这个意思哈。要是你不悔改，就要有刑法领导的意思，还要遵守。那个遵守就是应当遵守，要切实的遵守，就不是随便去做，要实实在在的去做。遵守也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，还有是命令式，就是不能不做，一定要遵守。而且又不断的去做，在那个背景，撒底那个城市就是拜偶像。我们从那个背景里面看到，他们是在拜偶像的时候有很邪淫的风气，那他们是情欲上面放纵了，很多基督徒连教会里面的也参与这种的祭礼，所以圣经形容他们是污秽自己的衣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遵守就是保守自己，不污秽自己的衣服，不与大多数的人情况同流合污。虽然大多数的人的看法，他们的做法都是这样，能够站立起来的，很不容易。那圣经就要求我们要遵守神的道，在保持守卫里面，可能要付上代价。所以是少数的人是这样能够做得到，几名，大多数的人都不能为神的缘故站立得稳。在他们不肯参与外邦那个祭祀崇拜的信徒，他们可能要面对的就是给人批评、给人排斥，或者是给人迫害的。但是，愿不愿意，能不能为神的缘故去付代价呢？要坚固，就是坚固那些快要衰微的，把那些剩下来这样死的坚强起来，就还没有死，还没有完全死，就把它挽回。我不知道我们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，是不是好像这对的 红红，本来烧得红红的炭，现在已经慢慢的熄灭，里面已经没有对神的回应。唱诗就是唱出来，心灵里面没有感动。有人告诉我，他在以前唱诗歌的时候常常都流泪，在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对听到有很大的渴慕，那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情况，或者是已经慢慢的熄灭了？有一首诗歌名叫《爱是为主活》，里面有这样的歌词：许多信徒滥用主的名，漫不经心的去诵读主的圣言，就是圣经，轻率的随意的选用经文，但是永不活在其中，那是很可惜的。还有就是说话祈祷可以很美妙的，但是释放爱主从行动里面去回应神，在生活里面去回应神，爱主才是神的要求。我们有一次开会以前就预备了水了，但是那个电锯是插在里面，但没有按那个 on， 就没有热水啊。也有人告诉我，要开饭啊，在家里面啊。哎呀，那个电饭锅没有按，就没饭吃了。没有电源。可能你开车的时候，那个油缸，那个表已经告诉你，红灯要亮了，你还不去加油，快加油吧，要不然车都开不动了。圣经里面常常就提醒我们的，但你做不做，去不去行，就是明知道红灯亮了也不去加油嘛。我以前就头一部的车就是很旧的，别人就告诉我，因为我是新手啊，没有这个经验，他说要是你的油缸还有一格，也可以开很远的，可以开到温哥华去的。那我就有这个观念嘛，因为他一到那个最后马上就跌下去，就车就停在里面死火。油缸里面就没有油了，你还不去加油，还以为还有，就马上就停。我们要靠近神这个能力资源，要靠近主，亲近主。要问我们，你是否希望活出那个不一样的属灵生命，还是让这样死下去呢？慢慢就越来越没有能力，要借上那个能力资源，要读经，要祷告。有多久没有好好的读经？是不是已经忘记什么都祷告呢？属灵的路就好像这样一水行舟，你看这个人多么的辛苦啊，这个水流就刚刚是相反的方向，所以他挖船就很辛苦。属灵的生命我们要走这条路不容易，因为我们里面有自己的 败坏的性情，还有魔鬼常常都要把我们打倒，要是我们不靠住，没有能力，我们就会退后。救恩就是很短暂，马上当你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有改变。但是要成长，是一生一世的进步，这个一生一世的进程。所以不要停止。主耶稣应许那些得胜的人有赏赐，穿白衣就象征属灵生命的洁净、洁白啊，还有胜利。因为罗马的背景，他们要打胜仗的时候，他们就穿白衣游行，象征胜利。还有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奖赏，就是与我同行，就是表示与耶稣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意思。白衣是光明、圣洁，穿上圣经所讲的配得过，就是能够配得与主同行。在古代有这个背景，一种的荣耀，就是在波斯的风俗里面称为御花园之友。这个情况就是，要是在王宫里面能够与王帝在御花园散步，那就是一个荣耀，就是王帝的奖赏。可能就借用这个背景去讲，能够得胜的人虽然占少数，但是在主的眼看来是宝贵的，是今生配得过与主同行，将来得到主的赏赐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经文里面提醒我们，是不是我们能够为主的缘故站立得稳，愿意为我们信仰付上代价，因为这个信仰是主用他宝贵的生命去赐给我们的。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神？我们能不能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有认可的资格，并要得到主的赏赐，穿上那个荣耀白袍与主同行？我们能不能为主勇敢做见证？我们请李牧师带领我们祷告。
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七个教会都有不同的功课要我们学习。我们感谢主，在今天沙德斯这个教会，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虚有其表，只是外面看得很好，但是内心内在都是误会的，都是不讨神的喜悦的行为、思想等等。我们祈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教会，我们有光辉的日子。在过去40年中，主你让我们不断地从一个小小的一群人成为我们900多人的一个教会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只是数字，我们的建筑物也是一个外表， 但是重要的是每个弟兄姊妹他们的灵命。我们愿意我们不失去起初的爱心，我们愿意我们继续的成长。我们已经得救了，你用你的宝血，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的存着感恩的心成长，也在主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扎根。我们愿意主你在我们当中来兴起教会，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在这个充满罪恶的时代，在我们听到伦敦这个事件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恐怖主义的时代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温哥华是那么好，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主再来的时间可能非常靠近，我们主的审判临到，就求主让我们每个人都好好的来跟随主，在主的道来深入的去研究去读，然后把它实行在我们生活里面。我们感谢主今天你透过欧阳传道给我们那么好的信息，就求主把这个信息印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不单只是听到乃是行道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。